欢迎收听 Club 100的骑行播客。那这一期我们想要讲一讲去年一年所有职业车台车手的表现啊。讲这个的原因呢是啊，我们之前在 Club 100的微信，包括我们其他的平台上都发起了去年所有车手可能排名的一个投票。这个投票呢，其实我们分了两个情况，一个是专业媒体的投票，一个和大众的投票。最后有一个结果，并且呢，我们其实在视频里面也把我们最后投票的这样一个结果啊，每位车手按照排名做了视频啊。当然啊，投票可能大家觉得不一样的标准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投票结果以及车手的表现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今天和我一块聊的，我请到了季晨。季晨以前也上过我们节目，我不知道，可能如果你是个核心的自行车粉丝，那肯定知道季晨是谁啊？那季晨就是，我觉得简单一句话来讲，就是中国自行车的第一人。这个我觉得季晨敢说第一，没有人敢说第二。季晨是完成过所有三大环赛啊，参加并且完成过的人，环法、环意、环西都参加过啊。那完成过的任何一个三大环赛的，中国都只有他这一个人。而且季晨是在2014年参加的环法。当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觉得10年内不会有人中国人再去参加环法了。那今年已经是2024年了，果然10年过去了，那个人还没有出现，所以继承这个中国自行车第一人的名号还可以再站一会儿啊。那打个招呼。
Hello，Club 100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还是季承我再次做客今天的这期节目可能之后跟大家随便聊聊天包括接受邹指导的调侃我们拭目以待
我没调侃你，我在调侃那个人还没有出现。我这么恭维你，把你放在一个那个没有人跟你称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的位置上，
没有。
这还
十
不
年
够？
前其实是我们两个共同见证了，对
啊，
吧？因为你也在现场，你也在现场。
没有，这个和我没有关系，这个地位太高了。
没有，其实聊到这儿，说实话，就一个人在国外那么多年，然后突然在一系列大赛当中会有中国的面孔，当然国内的观众肯定是我们最大的支持者，但是在比赛的现场，有你啊，对吧？那年还有谁？那个，
央视的人都去了，
对
对
对对，
吧？
然后央视的人呢，包括巴黎的终点，我记得
有
有
个
个
女
女
孩子
粉
哭
丝
了，真的有个女孩子哭了。
尤其我看到国旗那一瞬间，因为其实你在国外你知道很多很多年，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小女生，然后穿着我们的队服，戴着我们的帽子，举着一面中国的国旗，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在环法的最后一天，在那站着的时候，当他的那个人影和他那个那面国旗鲜艳的五星红旗映到你的眼睛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确实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还是特别特别激动的，
我觉得是，那季晨其实在前面加了一个新条件，就是一个人在欧洲待的时间长了，对吧？而且你在荷兰的那个地方，其实是很少能见到中国人，
对，
也
还
不
好，
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对吧？毕
对的，对的，
竟不是欧洲的一个大城市，所以肯定会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至今都还是记得很清楚，因为你想，2014年这个时间点，我每次都需要有一些可能历史事件去记得那个时间点是什么，对吧？因为经常我会想到，我第一次去环法是2014年。我第一次去环法，我能记得2014年，不是因为我自己去了环法，而是因为季晨那年参加了环法。我知道季晨参加的那个是2014年，所以我每次记得要重新回忆我第一次去环法哪一年，我就能想起来是2014，因为我每次以季晨为标杆去想这个问题。
好吧，好吧，
那确实啊，10年经过了啊。还没有中国车手出现，所以没办法，我们今天只能评论评论国外车手。
好吧，
然后这样的一个投票的过程，我们其实在网上发了两个，一个呢是线上给大众都可以投的，大众可以投呢，那规则是每人投一票，每人投一票，最后投选出来的结果其实就是看谁的得票的票数最高。那我们最后投出来的呢，这个票数最高的是波加察。他领先了范德普尔有20%的票数啊，不，范德普尔是第二名，第三名呢是温格高和范德普尔又大概差了一些，然后是其实这三个人都挺高的，但是范阿尔特一下子 第四名就要差很多了，
嗯
啊，然后第五名的库斯更要差一半了，因为这个投票方式不一样，因为大家只投第一名嘛，
嗯
啊，所以更多的就是选出谁是你心目中去年可能年度的车手，我觉得可能是谁粉丝多，
嗯，
最后就投出来谁了，对吧？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另外的呢，我们请了应该是十多个媒体人吧，啊，其中包括我、李桃啊、陈主任啊，再加上版主啊，再加上包括几个新的杂志啊、网站啊、秦家、美琪啊这些，然后车手里面包括了苏浩玉啊，是现在现役的车手，也是国内成绩比较好的车手，都进行了投票。最后呢，我们的这个投票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其实我们规则是选前五名，第一名呢可以得两分，第二名得四分，后面三分、两分、一分，这样一位就是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是有区别的，
嗯、
是。我说错，第一名是不是得两分？第一名是得六分啊，第二名是得四分，啊，那中间有两分这样的一个差别，其他后面每个是差一分。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方式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在国外也有一个版本，就是全球媒体投的，是其实是 Velo 的杂志，也就是 SO 的杂志，自行车的杂志去做的一个这样的投票，它的也是投前五名，但是它的规则呢是投出来，最后是五分、四分、三分、两分、一分，就是每个只差一分。啊，那我们想，哎，第一名是不是应该多给点分数，就稍微拉了一点点的差别。但是其实我最后计算过，不管是哪一个规则，我们国内的几个人最后投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最后投出来的结果是，第一名范德普尔，第二名波加查，第三名温格高，第四名罗格里奇，第五名范德普尔，第六名范阿尔特。然后范尔特其实第六名和库斯的分数是一样的，然后菲利普森也是这个分数啊，只有这几个人得到了媒体前五名的投票啊。那前五个人分数稍微拉开点，后面六七八三个同样的人其实都只得了一些个别的一些分数，就说大家其实投的基本上角度差不多。但是呢，我们其实发了前五的视频之后，肯定会有人因为投出来最后范德普尔是第一名，
嗯，
肯定有波加查的粉丝觉得，哎，这个事情怎么能这样子啊？因为波加查的粉丝有个理由，波加查是 UCI 分数的第一名，
嗯，
所以这 UCI 还没你们专业吗？然后温格高是第三名，那说环法冠军为什么只有第三名呢？
嗯，
因为那个金单车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Velo 杂志去评选的那个温格高是第一名。啊，它是全球的排出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其实我们和国外的杂志投的结果有一个地方是一样的，也就是第一名多数的，也不是说多数，投给第一名票数最多的其实都是范德普尔，
嗯，它的占比比较高，
它的占比比较高。之所以范德普尔没有赢得那个金单车奖，是因为有个别的媒体在前五名没有投范德普尔，就是他一分都没有拿到，即使他第一名拿的比较多啊。那个投票是第一名的票数里面，那个国外的这个奖是36个媒体投的，然后范德普尔拿了
16个
第一，波加查拿了11个第一，温格高拿了8个第一。就是只看第一的话，那和我们投出来的前三名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嗯，
但是温格高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在排行榜上，但是有些人就故意。不知道，好像我看到有说，因为跟澳大利亚范德普尔跟澳大利亚关系不好，所以澳大利亚媒体
啊，之前对有一些小的
对
摩擦，
说没有投给范德普尔的是澳大利亚的媒体、奥地利的媒体，还有卢旺达的媒体，就是没有给范德普尔，最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我不知道啊，继承选的一个结果是和我们最后投出来的是一模一样，就是和我们最后的。
嗯
搬出来的这前五名是一模一样，是范德普尔、博加查、温格高、罗格里奇，埃菲内普尔。
嗯，
然后和继承一样的呢是李桃啊、
嗯，
他们两个都是和最后结果一样。
嗯、
我不知道继承，你觉得，你为什么这样投？
实际上投范德普尔第一名，要贯穿他整个全年的综合的表现，不光是公路赛场，
嗯，
还有公路越野的赛场，他是靠什么样的备战方案，然后在世锦赛上。在公路越野的世锦赛之前，一直被范尔特压着打，
嗯，
对吧？无论如何都很难找到击败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世锦赛的一个惊天的翻盘，事后我也在微博上详细的介绍了，通过文字，包括之前视频上也说过，或者解说的时候也说过，他是怎么来，避重就轻，然后 用聪明的头脑和绝对的这样的一个执行能力，去战胜了看上去不可战胜的凡尔特，这是他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综合的表现。转战到公路赛季，他不光在大的单日赛当中有很强势的表现，圣雷默，巴黎鲁贝，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具有意外性和很难赢的比赛。你想，吉尔伯特那么多年想赢美兰圣莫，就是赢不了，对吧？他靠那样一个方式，而且是在上坡把波亚查他们给拉爆了，在你想象不到的点，因为大家想到的综合爬坡能力，绝对这几个人的话，你不会把他排在前面，但是他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你们出其不意，在米兰圣雷默的最后的上坡进攻拉开差距，下坡疯狂的加速，最后拿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胜利，从此打开了他的公路赛季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到巴黎鲁贝，他和菲利普森两个人的配合，最后拿到了第一和第二名。虽然可惜啊，德恩科尔布，我们想老树再开花，想要再看一次绝地翻盘，但是因为种种意外，但是他们两个确实那个反复，我们看他不是故意把人挤掉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比赛事故。拿到了这个鲁贝的这样的一个胜利，你想鲁贝这种比赛，摔车啊、爆胎啊，有可能这次是德恩科尔布，下次有可能有可能，菲利普森，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任何时间点，有可能你爆两根、三根、五根胎都有。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能拿到这个鲁贝的比赛的冠军也是非常具有含金量的。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呢，就是他在全年只要他跟菲利普森两个人搭配合的时候，平路冲刺战线几乎就是无解，没有任何一支车队的任何一个冲刺车手能在他们两个的配合当中取到任何的优势。这个去年我们都纵观全场，包括环法。所以说他在环法了，又牺牲了个人的一些成绩，然后铸就了菲利普森新一代冲刺王者的这样一个地位。他无论从主将来说，从配合度来说，从帮助队友实现更大的目标和团队的目标的时候，都做得已经非常非常够好了。但是最最最压倒这个我的重心的一个就是世锦赛，在那样的一个条件艰苦条件下，当然。荷兰人不惧与战嘛，对吧？他们几个其实都不惧与战，但是在这种那么大爬升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想，可能19年阿姆斯特够天神下凡的时候，我之前预测过，他天神下凡那个状态有可能啊，对不对？
我
但
觉得那
是，
是他赢得最精彩的比
对，
赛。
我觉得这个爬升对他来说有点高，所以我没想到，最后他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中间又摔倒了，最后斜的都，对吧？
而且就一锤子买卖，直接
啊，
就
对，就一
干
锤
掉
子
了。
买卖，结果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再一次的经典。其实我相信资深的车迷，可能过了很多年，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纪念2023年啊，这个彪哥这个世锦赛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夺冠？所以我把全年的综合的表现来投给他。我觉得，而且他在。从场上的比赛的之外的一个表现，包括跟布亚查经常两个人有一个良性的互动，我跟你是对手，但是我们并不是敌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包括他在一些平时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为人来说，相对来说，我觉得他既强，但是他又不张扬。他这种性格其实是很讨好的，他不像那种前两年冒出来的萨甘是一个现象级的表现，对不对？有一些人靠大嘴巴，对吧？像基特尔，对吧？会经常出现一些你原来刚成名的时候会说一些你意想不到的这种表达方式和言论，但是他还是专业能力有，专业素质有，然后职业操守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综合能力来考量的话，当然我说了很多重点是给他的加分项，所以把他排在第一名。当然不是说温格高和白牙长相差多远，在我心目当中，他们两个最多就差1到2、2到3。因为温格高在去年当中的表现，那第二我就给了温格高，
第二
给了
站
白
就
牙
给白
长。
茶。
白牙长是因为他不光在古典赛有了一个重大突破，然后大环赛。因为受伤，列日巴从列日受伤， 所以导致了大黄在可能后续的这样一个备赛，其实我们之前有过预见，但是他能够在这样的年限当中，在古典赛上，你想想，环弗兰德斯哎，打双范，打赢了，这种东西，你这个东西其实是任何现在的大黄赛的总成绩主将没有办法去
哎，但
衡
是
量。
有个问题，为什么把范德普尔放在博加沙前面？
贝加查如果能够赢环法的话，他俩位置就掉了，
这倒也是，
就
但
是
是
因
温
为
格
这
高赢了环法呀，为什么温格高放在了第三名？
温格高唯一的就是因为去年其实你纵观温格高整个的比赛的赛历，他其实跟贝加查和其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一线的竞争对手是错开的，因
没
为
交
罗
叉，
格里奇又跟他是同队的，
嗯。
所以他拿到一些的比赛一些关键点，其实之前都是在为环法做热身，就是老的天空车队为福鲁姆和维金斯准备的，就是在该比的比赛当中，我拿到想要的成绩，然后尽量保全自己的实力的前提下，为环法。温格高去年只有天神下凡那一站个人计时赛和环法的总冠军，其实综合他全年的表现来说，
如果
他
他
只。
环西不让的话，他其实环西也可以拿到，
当然，那是另外一个结果了。那有可能位置又发生变化了，但是
啊，
都是
那毕
基
竟
于，
没拿，对吧？
对，都是基
不
于
管
他。
是不是因为让还是实力关系，反正就是没有拿。
对的，对的，对的啊！所以我大概是这样的。
哎，但是，比如说粉丝会提出来个问题：波加查是 UCI 排名第一，为什么你们觉得他不是最强
没有觉得他不是最强的
的？
这个。大家判定一个东西的意义呢？第一呢，你是带有，崇拜属性的；第二个呢，你是谁的粉丝？啊，就去年因为温格高或者博加查，他们会有一些粉丝之间的，对吧？无论是良性的还是不太友好的这种互动，其实大家都没有错，出发点都没有错。
哎，那你给波加查比温格高高有没有情感因素？
不会，不会，
因为你提到是大家是谁的粉丝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温格高，比如说你，米兰圣雷默类似这样的比赛，环弗兰德斯我不说啊，如果你能在烈日巴松烈日、瓦
参加
隆
一
直
下至
界，
少，对
哎，然后魂伦巴第这
吧？
些比赛当中，你还能够站上领奖台拿到前三名，在保证大环赛的这种前提下，对吧？他现在就是所有的东西，我们不能叫。龟缩就相对来说保守，因为要保环法的这一个最大的荣耀。
对，但还是有个问题，就是波加查他是在大环赛和单日赛表现都不错的车手，范德普尔其实真的拿成绩，你虽然说他也给菲利普森领旗了，对吧？但是大家看到他真的拿成绩，只有在单日赛，他完全没有大环赛，为什么？他就或者人家说起来，他不是个综合性的人，为什么他可以排在第一？
就是一个。现象级的表现，这个无可争议。因为你是哪个类型的？如果比如说温格高、贝加查、罗格里奇，他们是总成绩这一战线的。如果你单分一个赛道的话，那可以再明确一点。但是如果就像我刚刚第二句话没说呢，还有一个现象呢，大家有的时候往往会，只关注一点。自行车呢，公路自行车它是一个大项，没错，但是它包含所有的品类在里面，就相当于大家说。田径运动会，田径运动大家往往印象当中只有跑步，跑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最大的项目，产金牌数最多的，但是它不全部，它有跳远、撑杆跳，对吧？三级跳，它有什么什么投掷类的，对吧？铁饼、标枪、铅球、链球，它整个田径赛场上它有很多项目，自行车运动员也是一样的，虽然只是公路一项，但是有平路副将，有冲刺选手，有综合能力副将，有个人计时赛专项的，还有。比大环赛总成绩，还有专门爬山的，还有专门管突围的，还有我这种蓝领专门负责追兔子的，就每个人的工作属性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单看他自己竖线的这条工作属性的话，你再做一个评比的话，那是另外一个细分化。但是你只捏一个东西，那可能你就要综合来评判了。你说范德普尔不能跟贝加查，不能跟温格高，不能跟罗格里奇，不能跟埃弗内普尔去综合评比的话，那你就把它单出来。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只是统一的一个表现。
哎，那这个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些粉丝会提出来，为什么自行车？这第一个，自行车就这东西就很奇怪，就是因为它会存在不同的类型，对吧？ 你 Fender Pro 可能冲刺能力更强一点啊，或者因为体格就不一样嘛，一个体格更壮一点，波加茶和温哥高体格更轻一点，他们肯定是爬更长的坡，因为体重轻嘛，你输出的比就高，他肯定就是更擅长爬坡的，因为就是类型不一样，就是自行车好像它一个是短跑项目和长跑项目有一点并在一起的感觉，对吧？它其实有一点这样的感觉。那为什么？比如说田径，它就肯定是田径，永远不会说把一个短跑的选手和一个长跑选手去一块比较的，对吧？那自行车把它一块比较之后，是不是反而是件不公平的事情？或者它应该被分开来去做评价呢？就是是不是，比如说应该有个两个排行榜？
一个总成绩的，一个，
啊，对。
那应该是可能二到三，三到四。有几条战线？
啊，是不是你该这样还是？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那啥的话，我觉得也不可厚非，无可厚非。但是如果现在只是这样的一个综合排名的话，所以说你要考量它整年的表现。基于这样的话，相对来说，你说实话，打个比方，菲利普森给范德彪做代冲，你觉得他拿不到好的名次吗？对不对？如果他不比公路越野了，今年他已经在考虑了，未来要不要继续比公路越野了，
那今年
对
比的
吧？
更多了
对啊，他明年冬天就不比了，全身心再投入到公路当中，他又能拿到什么样的高度？
我这个问题我这样子看啊，我觉得自行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呈现给大多数人，它就是个公路车的项目，它就是一个项目，它只要是一个项目，不管你赛制怎么区分。这是因为自行车历史传统上的这些关系，有不同的地形啊，或者什么。
也对，
但是，它只要它是一个项目，它的规则就是公平。它规则里面又没有去分，干嘛今天那个是早冲线，那个是晚冲，没有啊。它规则都是第一个冲线是或者不管你地形是什么样的，
对的，
这适不适合你，这是你的问题啊，这
也
是
对，
车手的问题，
也
对吧？
对，对你
我
表
觉
述
得
的
就
这个
是，
非常，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把它弄得太复杂，就让人不好理解。就自行车里面，其实现在就，之所以有这样的争吵，就是不好理解。就说你弄其他个项目，F1 的赛车，它有可能有些弯道多一点，有些直道多一点，它有可能有些车占优势一点，有些它每年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永远的评判标准就是谁最后是冠军就是冠军。
对
我们其实，在赛制上已经让这个运动很不好理解了。
的，
如果再要去区分什么这个战线那个战线，我觉得就是更难理解。你凭什么需要有不同的？就大家肯定是会修。就是有这样的争论，谁更强？我觉得反而是件好事情，
对。
啊，也不一定真的，我觉得需要把它去划分开了。然后我说一下，可能这前三名我本来投票的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三位车手都是去年表现很不错的，把他们放在前三任何一个位置，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是这个东西没什么特别好争，就是金丹车奖把第一名给了温格高，我觉得他也合理。
对，
就算你给了博加查，他也合理，给了
对
范
的，
德普尔都合理。但是这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去争论的事情，也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原因，本来就可能存在不同的类型。可能如果你把罗格里奇放第一名，我觉得有争议，他去年只赢了一个环意，这不值得放到第一名，对吧？你把其他人放第一名，可能都的这三个人任何人放，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我去投的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范德普尔是个对自己有突破的，范德普尔和波加查都是对自己有很大突破的。
对的，
范德普尔原来其实五大国点赛他只赢过弗兰德斯，赢了2次。
对，
他今年可以啊，他去年可以拿2个五大国点赛和一个世锦赛的冠军，最后拿世界冠军。这三个比赛都是他一直想要赢，不断的尝试，甚至有一年下雨那一年
崩
最
掉
后
了，
崩掉的，就是
第一
大家
次。
一直看着，就从情感因素就觉得这个人一直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努力。他终于把这几个比赛在一年里都拿掉了，我觉得这是个对于个人来说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名给他没什么，我觉得是 OK 的。而且波加查其实去年也有突破，就像季晨说的，如果波加查去年是环法冠军加弗兰德斯冠军，那他就无可争议，他就是第一名啊，对吧？因为他在弗兰德斯这条战线上有突破。
而且说实话，烈日他如果不摔的话，
对，
跟
也
埃芬
结
内
果
普尔他们两个谁最后能撑到最后？
就很
你
难
说
说
不
了。
是？你
是
说
的，
他带着环弗兰德斯那个状态去烈日巴松烈日，你觉得谁能跟他打？
对，就是，而且就算如果波加查赢了弗兰德斯，再赢了烈日，这两个比赛，即使他环法有输，我觉得对他来说个
也
人
是加分项，
也是很大的突破，
对
对
的，
吧？因为这最近几年没有一个总成绩车手可以在古典赛战线上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其实
从我自己情感因素上来说，从温哥高和波加察，我情感因素上我更喜欢波加察一点。
嗯，
不是因为他在环法或者表现啊或者什么样，其他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勇于在整个自行车更多的去尝试。
另外一个，他的骑行风格。
对啊，这也是和骑行风格都相关的。
回应
他积极进攻的人就会去尝试古典赛，其实这个和性格整个更相关起来。当然，这里面还存在一个区别，就是为什么？就是比如说粉丝的投票里面，波加察和温格高啊都会挺高的，就是可能对于很多的自行车迷来说，他更多的看到环法的成绩，环法因为是最容易被关注到的，这是不管是国内的媒体投票还是全世界媒体投票，第一名投给最多的都是范德普尔，也就是说媒体可能是更多的老车迷，或者对于媒体来说，对于古典赛啊，对于更精彩的一些比赛的情感因素会注入更多，可能对于环法的情感因素注入相对来说可能还就是比重就没有这么高。对，
其实环法很重要，它特别重要，
那肯定是
特别重要，以至于它是，我不说了吗，它关乎到整个行业，
嗯，
职业圈各支车队未来几年的赞助商，车手的工资，未来的提薪。你比如说你拿一个环意赛的冠军和一个环法赛的冠军，他俩可能差了一倍不止，
那肯定是，
对吧？
对，
10万到20万，可能都要，你如果拿一个环意冠军，你可能最少最少，打个比方啊，可能不准确，你可能是20万欧元的年薪。
嗯，
如果你拿环法，可能你可能就到40了。
嗯，
啊，尤其是那种高难度的赛段，你如果能拿一个赛段冠军的话，
嗯，
几乎大差不差。
嗯，
就是大概这个区间，而且全球的关注度来说，
嗯，
全年的。对于环法的关注和其他任何赛事加一起都没有环法高，这是肯定的。所以为什么温格高在环法当中，他即便没赢那么多的其他的比赛，他没尝试大的古典赛，
那赢一个环法足够了，
一个环法也足够让他挤到这个位置，就说明环法的位置太重要了。
那肯定是
对的。
那环法是全球最受关注的一个自行车的活动，对吧？而且。不单单受关注程度高，还有就是它水平高嘛。
对的，
因为是温哥高，所以所有车手都一定要去环法，对吧？那英环法就是全世界，至少从爬坡能力上来讲，就是最强的车手。
对，
这个我觉得毫无疑问的，
对
吧？
对，
所以也这是为什么说真的这三个人，任何去评，就是至少从我角度，我不会去跟别人去争论到底谁是第一。你觉得温哥高能排在第一，我觉得也完全合理。对吧？只要是环法冠军，每年环法冠军作为车手的第一名，也有。而且里面很大的区别是，前一年温格高可能更多还利用车队去战胜波加察，
嗯，
对吧？那23年在温格高其实也有突破，就是他更多的是靠自己去战胜了波加察，真的是正面去赢波加察。
对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大的突破的点啊！而且他能够连赢2年环法。因为有人可能会觉得啊，温高可能就是真的是今年前一年机会好，因为有车队的关系，所以他才赢得了。大家可能更觉得波加察会赢回来，哎，他没想到还是温高赢了。
这都不是专业的人士给出的评价。我跟你说，
啊，
所以说，环法是任何人开不起玩笑的。
嗯，
环法的任何一个参加的选手，都会经过车队反复8轮、10轮，甚至20轮的车队的体育主管各个开会讨论，
嗯，
去决定。根据今年环法的赛制赛道，
嗯，
我们车队现在的手里抓的王牌，
嗯，
我们要实现什么目标，
嗯，
怎么样把这个目标最大化，
嗯，
去排兵布阵的，
嗯，
这个环法真的开不得玩笑。
嗯，
你如果环意去是新人的，环西是新人培养的殿堂，
嗯，
环意是一个进阶考验的话，环法就是你的中考，
嗯，
就是咱们说的高考，中国大家面临的这个问题。
我内心一直这样觉得，就像汽车刚才说的，环西是新人的考验的地方，然后呢，我内心一直觉得环意是个田忌赛马的地方。
环意其实我跟你说啊，大家可能在直观看比赛的时候看不到，最难比的就是环意。
嗯，为什么？你看这职业车手给我们的。
环意的赛道设置，
中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讲这个话，因为只有汽车三个都参加过。
第一呢，环意气候变化是最恶劣的
啊，有特别冷的时候。
对，冷热交替啊，包括你一个不小心就高烧感冒退赛。
嗯。
然后意大利的路，只要一下雨，超级滑。
嗯。
路况还不好。
那法国路况也不好呀。
哎，但是法国路下完雨它不滑。
哦。 意大利人不行。
哎，然后呢，意大利的比赛老好搞高山赛段的超长距离赛段
啊。
累死了，
这个累。
我们说了，骑了七个小时46分多钟，骑完的230多公里，
嗯，
最后三座山每座都20公里，16、18、20都是这种的。
你要知道，职业车手骑七个多小时，他可能的消耗就是6000卡路里。
不是你都，
你这样想，
我不开玩笑吗？胡子都他妈骑出来了，我早上出门刮了胡子，晚上到了酒店胡子都长出来了，而且他经常会有大转场。在山里面山沟沟里面，意大利那个山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的话，那个大巴车有的时候掉回头弯一把过不来的，
嗯，
每一个弯都要倒2、3道才能过来的，
嗯，
导致你比完赛坐上大巴到酒店的时候可能已经凌晨了
啊，身心疲劳。
哎，对，它不光是这个，
嗯，
而且意大利其实和西班牙差不多，住宿条件也有的时候租车安排的也比较差。我们不是那种有钱的车队啊，把周围最好的那个酒店都订掉了。
不是，那是组委会安排，你不能自己订酒店。
可以的。
不能自己订酒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一直以为不能够，因为不是有一年里奇波特要住在外面，最后 UCI 还不允许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要大家公平的比赛环境啊。
没有没有没有，那你没法公平，所以除非车所有车队都统一住在一个宾馆一个，
都所以都是比较接近，所以不是，因为在媒体的我们平时收到的媒体的册子上都有车队每一个地方住哪儿啊。
我知道的，
对啊，
但是提前如果像天宫他提前已经定好了就已经提交了，告诉你我住在哪儿。
我一直以为这个名单是组委会来给到的，
他给你住不住是你的问题，我觉得条件不好我可以换。
对啊，但是问题是你们也不能住五星呀、
啊、欧洲哪能住五星、
啊、对啊，本来也没有呀、
啊、
就是你也不能住、
啊、所以
我没有看到任何车队的名单上有住特别好的酒店。
没有没有没有，你但是你欧洲他酒店他没有评级的呀、啊，
就算住大城市，你看你们哪次住大城市可以住到很好酒店？没有，
不会的，不会的。
对啊，
我知道的。
而且规则都是你们必须要两个人一间啊，你不能有一人一间的机会。其实车队要有一点钱，就是因为里奇波特那一年就是他要一人一间，他要所以我觉得这一直是 UCI 的规则。当然我们可以周查一下。
嗯，
里奇波特因为不能够自己去订酒店，所以说他拿了个房车就停到酒店门口，我住在这个酒店的房车里行不行？最后还是被 UCI 禁掉。所以天空一直比如说他们用的方式就是为了让车手住的有一些区别，就是他们把枕头啊什么全都换掉
啊，
就是让车手每天
带他们自己睡，
带他们自己的睡眠的枕头，就是让他每天睡到的感觉是一样的，让他们睡眠质量更提高一点。
嗯，
因为我记得这个是个UCI 定掉不希望车队能够自己去搞特殊，如果搞特殊他就不需要再去换枕头啊这种事情了。
因为可能还系列着关系到那个生物护照药检临时的。
对啊对啊对啊、嗯、你需要当时能够追踪得到，你查得到吗？
嗯，回去我们再细、哦、
这可以查一下。但、这个、
我记得天空车队有的时候他们不住组委会订的酒店的，他们自己外面自己订，然后我告诉你酒店地址，你写进去。
这个肯定不行，不然他阿 V 都不能同意，他连房车都不同意，怎么可能会同意他住其他酒店呢？
我集体
他能够通其他酒店的话，就更不存在，他就甚至不需要房车这件事了，对吧？
房车是应对高山赛段，没有办法。
不是不是，房车那一年他参加环意用房车，就是想让他一个人住单间，
嗯，
就是让他一个人就让主将一个人住在外面，然后其他车队抗议了，对对对，
谁知道了？我回去追查一下。
啊，哎，但是我的问题是，职业车手，不知道对于这种，就是你所了解的，比如说温哥高不愿意去，古典赛啊之类的，对职业车手他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我自己猜测，温哥高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冷静和保守的人。
嗯，
这个跟之前国外的媒体对他的评价或者采访，可能大家也能感受得到。
嗯。
每个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团队的想法
也不一样，弗洛姆也不会去。
对的，如果说他个人本身的发展意愿和车队的发展意愿本身就是契合的，我相信大家肯定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对吧？我们既然现在已经抓住这个王牌了、
嗯、
我们为什么要冒风险去做那个事情、
嗯、
其实范尔特已经足够应对所有的古典赛了、
嗯、
无论是平的还是爬坡的，我只要给他拉伯特，对吧？这几个人、
嗯、
你现在那个新闻报环赛大家看完了之后、
嗯、
对吧，他这个古典赛的班底其实应对任何比赛都已经足够了。
嗯，
能爬的爬，对吧？能突的突，能冲的冲， 对吧？能，这有些比赛搞个一二三都不奇怪啊，又不是没搞过，对不对？所以那既然两条战线、三条战线我都丰富了起来的话，那我为什么不把我的长处发挥到最大呢？
哎，但是作为一个车手，他就是看着别人比赛，他心不痒啊，就是。
我觉得不会，他如果自己本身不想的话，他不会。比如说，我就讨厌石头路，你打死我，我也是讨厌。
他就不都体验体验会愿意？
哎，我体验我 OK 的。
啊，
我比赛我
他可以，他可以 LBR 努力一把吗？
有什么意义呢？
你
冒那个风险干嘛呢？你这古典赛卡位是非常凶险。
你不管最后车前面，你巴里、康塔多这些至少还是都愿意。包括什么罗里格斯这些至少都在伦巴第愿意去 LBR 可以愿意去尝试的、
对的，
就是他为什么就他总会内心会心痒痒，靠看到你们比我想他就没有想干掉对方的，
有可能再过两年他也个人比腻了之后，因为其实在前年之前大家对他关注度真的不高，他也就是一战成名，
先把自己能做好的做好，
一战成名之后呢，如果我能继续把我自己本身的东西巩固住之后，我再发展其他。其实相对来说保守一点也没有错。
那这肯定是
从个人的发展角度，从车队对他的期许和意愿，或者从赞助商的压力，或者从他本身的为人来说，我觉得这都不冲突。
对，像有些人，第一个就本来人性格可能就会不一样，
对
吧？有些人更知足，我把这个事情做好，而且保守一点，把环法做好，肯定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一件事情，对吧？我只要做好，车队也喜欢，赞助商也喜欢。我何必去冒那个风险呢，对吧？那有些人可能哎呀吃着碗里还想看着锅里，就是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做不好，我那个我也想尝试尝试，这不同的心态都挺正常的。
其实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之前一直也最近在思考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有很多啊，可能不光在这个领域啊，你想大部分天赋异禀的人，如果他退役之后做执教的话，教练的话，他并不能教得好，因为什么呢？他天生他就是这个天赋，自带天赋点数，他觉得这个是不是是个人就能做到的吗？
就是你踩两脚不就到了？
对呀、啊，你抽两脚不就赢了吗？对不对？这就是这种反应。但是其实好多天赋不如你的人，他是很难跟你在同一个身体条件和天赋点上去讨论的，所以他们是靠什么呢？他们靠是后天的努力加思考，加战术，加聪明的头脑。比方说，说回范德普尔和那个范尔特，从之前他们两个所有的表现，范尔特我真的都没有办法用语言赞美他，对吧？他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已经超，如果前两年他那个表现，范德普尔去年是神，他已经超神了，但是他就是缺少那么一点点东西，是啥呢？脑子。该修的时候不修，目标定的非常精准。
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没脑子大家更喜欢。
他就是一个，你想想，他想赢的比赛，世锦赛、奥运会，对不对？你赛前那个状态多好，为啥在环英天天那么干？我实在想不出来，他在环英，
他在好看吗？我情愿他怎么干？
不是，是好看呀、啊。但是你自己最想拿到的东西，你就是拿不到啊，在关键点上。
有时候就是忍不住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就比如说温格高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我一定要拿到那样东西。
对啊。
另外一个就是我啥都要，对吧？就真的又靠自己努力，又靠天赋去硬吃。
你看奥运会、世锦赛、个人计时、世锦赛、公路大组，如果范尔特再聪明一点，稍微在环英啊或者环法后程的时候稍微收一手回来调整两周，就直接走走量，然后临大赛之前跑一个大的强度，或者是直接去高原休息休息，直接去高原的话，我觉得他那个状态还能维持住，他就是差那么一口气。
哎，那为什么不是就作为你一个职业车手的经验，别人不告诉他这些吗？
你告不告诉和他执不执行是另外一回事，像你说的，他自己的性格特点，说实话，聪明的人你在一个坑里面栽倒两次，那就已经不是。
我觉得这也不能说聪明不聪明的，可能就是性格的，可能他自己也知道，他知道就是教练跟他说，他自己也知道这是对的，但是他更喜欢那个，
也有可能。所以说就是，但是你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你永远拿不到，对吧？他现在最想要的还是世锦赛的冠军，无论是 个人计时赛和公路大组，
不止啊，他其他
还有奥运会，
那他其他都没赢过
啊，鲁贝、
鲁贝、弗兰德斯他都没有，都没有赢过。
你作为一个比利时这么有现象级表现的，
对
吧？未来的就很多年 N 多年都不会再出现这样一个超级赛亚神来说，
嗯，
你在非重要比赛当中所有的逆天表现都会被最后这个东西按到了，他自己也不满足。
而且啊，当然这个你很难站在他的角度去，因为对他想都想更复杂，就是他和萨甘也不一样。萨甘在那个年代，其实你虽然萨甘也不是说所有比赛都赢过或者赢好几次啊，
嗯，
至少在萨甘那个年代，大家觉得他是唯一的最有希望的人，对吧？
嗯，
那范尔特放在那里，他永远会把他和范德普尔去做比较，而且他自己也知道范德普尔没有这么容易战胜。他从小从十几岁就开始跟他一块比赛了。
其实能力是一方面，我就说嘛，他们两个两相对比来说，你看
心态上都很难调整。
心态、脑子，我说了那个公路越野赛他怎么赢的呀？
嗯，
被压了一个赛季，对吧？
不是，他压范德普尔一个赛季，
对呀，
啊，
他被压了一个范德普尔被压了一个赛季啊。
对
啊，然后我避战了，我不跟你比了。最后几站，好吧啦，
而且最后
我训练去了，
最后冲的又聪明。
对啊，平时我都是在前面领，这次我在后面跟，哎，这是什么情况？
那是不是范德普尔团队更好？
他不论是团队，他自己也有脑子。你团队给你出的任何建议，你不接受，
嗯，哎，那你接触过其他人？比如说从古典赛那，你最熟的可能是德恩科尔布，他是你队友。
嗯嗯，德恩科尔布其实他如果没有那一个车祸的话，他的上限会很高很高。
嗯，
真的。他真的是极具天赋加后天努力。我说了嘛，我们在西班牙冬训的时候，早上起来6:30，
嗯，
推生第一孩子的时候，跟他老婆溜溜弯，先去海边溜溜弯，要么一个小时力量训练，要不一个小时练习台，
嗯，
上午跟我们正常训练，如果我们6个小时，他就在家练1个小时到7个小时。
哎，不不，这个问题是。职业车手真的是有努力上的区别吗？
真的呀，
我以为对职业车手来说更大的区别是天赋，因为到了你是个职业工作嘛。
他又有天赋又努力啊。
你觉得你没他努力？
我没他努力，我绝对没他努力，
真的，
我绝对没。
我觉得到了职业车手，这东西是上班嘛，你总8小时工作，不是大家都得干吗？
要的呀，要的，要的，啊，要的呀。你教练安排的训练计划达到的指标，你一定要达到的。
你的意思就是有些人还会在自己家练。
我们的赛力不一样，
嗯，
他是后期
还是教练对他要求更高？
当然了，你是争米兰圣雷莫、巴黎鲁贝、环弗兰德斯冠军，
所以教练给他的训练量和你的训练量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说要有区别啊。你古典赛车手的训练的，他的比赛的周期就不一样。他大部分古典赛车手在9月26、27的那个德国的环，就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单日的古典赛，
啊，
大部分
法兰克福啊什么那个
不是法兰克福，那个9月末的最后一场比赛，
啊，
是
赛前的
古典赛车手所有的赛季都结束了，
嗯，
然后他们9月末开始休息，
嗯，
到10月初开始恢复训练，
嗯，
等我们这些车手呢会比到10月中下旬，
嗯，
比如说黄广西或者环岛赛结束之后才会那哈，
嗯，
所以呢周期性不一样，他们10月初开始，我们10月初开始，
嗯，
休息，
嗯，
就是整个的周期是往后延1个月到1个半月的，
嗯，
所以说训练营的时候虽然大家都在一起，但是会分3到4个 group， 古典赛一帮的，因为他们已经提前训练了，他们单独训练古典赛的，包括训练的计划也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一帮人刚恢复训练的又另外一套训练的，
嗯，
比如说爬坡的有一组，冲刺的战线有一组，我们可能拆分几个不同的模块，
嗯，
应对比环澳的，单独又一组，因为马上就要比赛了，所以不一样。我们有可能，因为我们有可能赛季3月份才开始。
对，不是，但是你的意思是他比你更努力，就是他的量为什么会和你不一样？更努力代表着量。
你古典赛，米兰圣雷莫。弗兰德斯穿越弗兰德斯，鲁贝这些都需要，包括米兰圣雷莫有可能会有的时候7个小时的量。
啊，
他你不走这些量的话，他不可能在春季打那么好的。
你也参加，你不是不参加？
啊，对呀，
啊，
对呀，但是我的量没有他们大，因为我不是以古典赛为重心的，我要把更多的
还是他是。有专项一定要去 pick 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那个。
对，
你因为是一个辅助型的车手，你要让自己的状态更平均一点。
对的， 所以我前期不会走那么大的量。
但是你的量被分散的，就是我的意思还是努力程度上，你算计更长，努力程度上你也累啊，不能说他比你更努力。
努力程度上，其实从那次一年摔车之后的康复，从那儿开始，我算是相对来说比以前完全心境上的变化了，因为你的努力直接的收益回报就是米兰圣雷默，顶着伤，米兰圣雷默，那时候膝盖下移，腿断了，那个肌肉断裂之后膝盖下移嘛。顶着这个伤病然后去恢复训练，然后状态不稳定，然后量又大，力量就靠做力量去恢复嘛。我说他们都想象不到我那个时候65公斤做175半吨，最大力量值他们都想象不到的，所以我通过那个不断的那段时期的努力，把自己的状态尽可能尽快的调整回来。
这个
怕被淘汰，
我觉得对，我觉得是。
在之前，我其实是一个比较
佛系点、
偷懒的人，国内叫不会偷懒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你知道吗？就是你给我的量，给我那啥，我会想尽一些办法去中和掉一部分。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 top 的车手或者就是 top， 不管从任何行业上面都是。就是他可能和普通人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在一个关键的点上，就算我们说范德普尔这些是 top 的车手，但是其实继承你要从和普通人去比，绝对也已经是 top 的车手。你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就是到了世锦赛这个标啊，到世巡赛这个标准，都已经是全世界可能最 top 的，可能200个车手或者300个车手这样，你进入这个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对吧？
但是这个上升的过程是很痛苦。其实到了那个平台之后，你只要维持就好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规律。
但也不单单就是你刚才说的，你知道在那个关键点你可能会被淘汰，如果一旦受伤，就这个和大这很多就是你要在关键的点能够把握得住自己。
因为说实话，你这个是后来其实心境上的变化其实是最大的，因为你面临着你选的这个职业就要承担这个职业所带来的一切的风险。被淘汰，被摔伤，被解聘，对吧？或者车队赞助商黄了，大家面临的风险其实是一样的，对吧？这个没有办法去衡量，只有在你还在的时候努力工作每一天，确保这种情况尽量不要发生，那其实你已经做到问心无愧了，就好了。原来，因为原来其实在国内接受的体制内的这种，因为是一个灌输和一个被动接受，所以他天生就有一个对抗力，教练让你练什么练什么，所以说你天生就逃避，说我想要偷懒。但是国外其实是不一样的，到后期我学到了一个东西，就是你自己作为职业车手的职业操守，尤其是2013年我们升到世巡赛之后。就是你突然觉得身上这件衣服它不跟国家属性没有关系，你现在已经是 top 18的世巡赛顶级车队当中的一员了，你不能再轻易的给自己下定论说啊不行掉了算了，原来都有那种比赛好累啊，腿疼啊，对吧？今天状态不好，肚子疼，你会给自己找理由，但实际上到了那个时候你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因为大家都是职业车手，说实话你连职业车手的职业操守都没有，你自己本职工作都干不好，你还在这世界最顶级18支车队其中的一员在混，你混什么混啊，没有意义了。其实更多是自己的一个转变，就是原来说被动的啊，你今天给我5个小时训练量，我要不要骑4个小时50分钟，到后期我就是最少是5个小时10分钟20分钟甚至5个半小时，我自己给自己加量的，我也会的。
哎，挺好的，因为平时我跟继承聊天，虽然大家挺熟的，但是我们其实都没有聊到过这一块儿。
心境的变化其实是从内而发的。
这一部分我觉得多数的可能大家，第一个作为我，虽然作为自行车媒体，一个呢和一个职业车手稍微深度一点交流的机会就不多，因为
太少了，在中国是稀缺资源，
只有继承这一个资源，其他的车手最多做采访，要多聊可能也聊不到这个，所以啊，我觉得我们听众还挺幸运的，平时跟继承也没聊到这块，今天他可以说这块，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事情你随着工作经历阅历啊，接触的人事物，包括你也在成长，然后回想起来的时候，其实你还有很多觉得当年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当然这都是回顾了。但是现在你说很多东西，我们发现也不是说接触工作之后心境有变化，但是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 我们发现一个东西叫自驱力。
嗯，
因为其实你从很多的事件当中你可以做一个比较，比方说我们这一代结束之后，我们找过一些更年轻的中国车手，比如说当年的刘浩，
嗯，
当年的那个辽宁的单双，然后一些其他的人，他自己的出发点，有些人觉得可能包括后期啊也陆陆续续咨询过一些国内比较好的年轻的小孩，他们就是自驱力不足。第一呢，有的人可能觉得我在国内都已经是全国冠军了，亚运会冠军，甚至是全运会冠军，我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啊，我去那儿我要重新学习语言，我也不通，对吧，我在这儿家里吃好喝好保障好，对不对，我手拿把掐年年这点我已经够了，他就没有那个自驱力去说，哎，我要不要突破我原来的舒适圈，去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了。
嗯，
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觉得啊，对吧，因为个人的原因他不想去。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
他是自驱力，
而且这个难的是说，因为我们国家的体育制度还是一个有本来有自己体制的，你在体制内，就像季承刚才说的，就是你原来是教练布置给你工作，然后你要去换掉一个状态，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件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是为什么季承说他之后十年内中国不会有环法车手，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原因，是在这个里面的过程，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他知道要让其他人去做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我们希望十年过去了，我觉得下个十年可能会有吧，
争取吧，争取。中国的自行车市场蓬勃发展，对吧，希望更多万一我们的听众朋友某位知名品牌的执行总裁 CEO 大老板金主，对吧，对这个东西也感兴趣，未来想要对中国的运动自行车职业化呀，或者是走向全球化的一个做一些努力嘛。其实从国外来说，你比如说绿刃老板，对吧，自己家的产业支持那么多年，BMC 原来的老板，对吧，还有那个
老板死了都快
金科夫，对吧，银行的老板虽然被制裁了，但是也深根这儿好多好多年，对吧，有一些可能其他一些企业的金主对这个也有情怀，
自行车好苦啊，
自己也骑，
都是因为爱发电的，而不是因为商业逻辑发电。
其实商业逻辑也说得通，就是我们可能国内啊整个的大的政策环境，大家都在摸索怎么来把体育带到经济层面上，能够达到收支平衡甚至盈利，因为这个模式呢在中国你不能完全套用，你要摸索，你不是说一个东西完全照抄过来就适应的中国这边土壤，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完全复制的，代价太大，而且结果未知，很多你想想老板们又不是人傻钱多，对吧，我做一个项目我肯定要有前期的评估啊，对吧，风险预期的收益，而且他又不是短期收益，你想想你要培养一个自行车的团队，自行车的运动员，他我退役之后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大家可能有的关注有的没关注，就是我为什么退役，因为我发现我一个运动员的点带不到全面了，他不能靠一个运动员来实现所有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整个的全面化的，比如说教练团队、车队经理，赞助商的支持、回报、权益，包括你整个大环境的这个商业环境的土壤，够不够你支撑它走下去和培养，这个都是大的问题。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听得懂。
好，谢谢季承，谢谢季承啊！本来我们只想说一下那个国外车手的排名，记者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太感谢他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拜拜。